在过去的好多个星期哈，已经是今天要讲的这第10篇的上行之诗哈，所以呢还有5篇哈，这个上行之诗就讲完了。那今天我们会来讲到诗篇的129篇，诗篇129篇上行之诗。那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再来思考当中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好，我们一起来。以色列当说，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泥犁的在我背上拂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时安的都蒙羞愧退后，愿他们将房顶上的草为长长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禾捆的也不满怀，割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为您祝福。为这一篇的诗篇定了个题目“敌人”。啊，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敌人吗？当你听见敌人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有没有敌人？有哈，希望不是你的亲人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敌人呢？如果我们读这个的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你读到诗篇，可能你读到诗篇的时候，要讲到有好多处的圣经都会讲到那些作诗的人，他们想到那些逼害他的、苦害他们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非常苦毒的来诅咒他们，那求神来惩罚他们。有一些诗篇，你知道有些教会哈，每个星期会都会读诗篇啊，但是有些诗篇在崇拜的时候，哎，好像不好读，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形容的好像，哎呀，好过分哈，对那些的敌人，对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哇，那一种的诅咒哈，我们说怎么可以这样？可能你读诗篇的时候也碰见过这样的一些的诗篇，比方说哈，诗篇35篇呢，诗篇37篇呢，里面都有很多讲到，是诗人因为受苦的缘故，在神面前那个苦读的那个的向神的倾诉，啊，向那些敌人来诅咒。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些不太协调。特别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比差就更大了。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对敌人呢？爱你的敌人，然后为逼害你的做什么？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祈祷。那怎么可以呢？当我们读诗篇、读旧约的时候，那些敌人是我们诅咒的。为什么来到新约，好像神教导我们：哎呀，要爱你的敌人，要为他们来祷告。有时候我们就好像不能够把两者放在一起。那当我们特别读诗篇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的知道，诗人在神的面前，把他生命的经历很坦诚的，一点都没有掩饰的，向神来讲，向神来告诉神：神啊，我现在的心情是很苦毒，我对那些逼害我的人，我里面有仇恨，神啊，你替我出头。所以诗人在写这些诗的时候，还是说他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 是把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很坦然的很直觉的来告诉神他当时 的那种的感受是如何。诗人可以向神发出他们的一个哀怨之声，就是那个声音，可以向神来表达他们的哪一种的苦读，向神来祷告。但是我们也知道，诗人是不是在那里强求神一定要按他所求的去对付他的敌人？诗人知道神的主权，神要怎么样做在乎神，但是诗人很坦诚的把他的感受告诉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诗篇读到那些很苦读的一些的诗，对敌人还是说对那些害他们的人的哪一种的怨恨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去评估，还是说去哎呀这样你这样不对齁，你应该爱你的仇敌嘛，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你要诅咒他们呢？我们不要太快的来去 judge 他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晓得诗人当时是真的是倾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发出他的哀声。所以我们圣经也有哀歌嘛，对不对？神也给我们当痛苦的时候可以向神来祷告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解这诗篇的时候，不要太快的用一个负面啊，为什么世人有这样的一种好像不高尚的没有人爱的一种 的心情来对敌人。那先不要从那个角度，我们先要肯定知道世人在当时真的很苦读，受了很多的苦。那这一篇诗篇当中也有世人在受苦的时候发出的啊，这是这篇还好了，没有太多的埋怨啊。但是他也是正在这受苦的时候向神发出的啊，还是说一种的表达他的心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的第一节第二头一两节的圣经啊。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了当说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呢类似的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那我们先来问，这个以色列是指谁呀？这个以色列不是指那个雅各后来被改名的以色列，不是指他个人的受苦，这个以色列乃是指以色列整个的支派，整个的民族。所以以色列是整个的民族在受苦的时候诗人所发出的哪种的哀声。他说在我幼年的时候啊，我就被我的敌人一直在苦待到现今。那究竟以色列的幼年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以色列的幼年？我们知道那个雅各改名以色列哈，他有十二个儿子，然后十二个支派嘛。后来哈，那当时呢，他们在面对这个的干旱的时候哈，他有一个儿子在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所以呢，他们就一家移民哈，去了埃及，在那里来居住，解决他们那个的干旱，他们那个受苦的粮食的问题解决。当时这些的以色列还是个幼小的一群的人，人不多啊，但是一家人浩浩荡荡的去了埃及。因为约瑟在埃及是当宰相的，所以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呢，哇，那个法老王对他们非常好的看待，是上宾哈，给他们好的地方他们居住哈，大家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因为约瑟是当时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的客气，很好的对待他们。按理，约瑟死了之后，这个饥荒过了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应该回去了， 应该离开，回到神起初答应给他们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那个美地了。但是他们有没有走？没有走。那圣经没有说他们为什么没有走啊？那我们可以加上一些的 imagination， 一些的想象。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些的以色列这一群的人在埃及，因为约瑟的缘故，整个埃及对他们非常好的一个的照顾看待，把最好的地方给他们来居住，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上宾一样来照顾他们，在那里挺好的，住下来也很舒服，住啊住啊都不愿意走了，舍不得离开那么舒适的地方，一待就待了400年。本来神已经给他们有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都不想了，开始的时候不想那个地方了，他们放弃了，他们愿意留在一个好舒服的地方，在那里生活。谁是他们的敌人？幼年的时候谁是他们的敌人？埃及人，对不对？那为什么埃及人成为他们的敌人？因为当时的埃及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哇，你们生养众多，神赐福给你们啊，那么多的人口，当打仗的时候，你们跟敌人合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存在吗？所以产生歪心啊，苦待他们，成为他们，虐待他们，苦害他们。这里所说的幼年开始，我的敌人就类似的一直在那里苦待我。相信那个幼年的敌人就是埃及对他们的苦待。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停留在哪里，对不对？后来他们就神拯救他们，差遣摩西救他们离开了埃及，带他们经过旷野，进到一个牛奶与蜜很丰富的迦南的一个的美地。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说哇，以色列人可以享受他们的人生了。但是好景不长，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这个美地的时候，神已经一开始就对他们说，对约书亚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记得重要的，你要么把当地的人赶尽杀绝，把那些人全部赶走，不能够容让那些异邦人住在哪里。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在想，哎呀，我们在埃及当奴隶，来到这里我们的地方，现在这些都是我们手下败仗，这些都是我们掳掠回来的，以前我们当奴隶，现在有人替我们当奴隶了，怎么舍得把这些人赶走？怎么舍得把这些人杀绝，留下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奴隶，免费的劳工，不好吗？所以他们就把那些外邦异俗留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住在他们的当中。如果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为他们这个缘故，他们与当地的人立约，来跟随当地的风俗，跟随当地的文化，他们的宗教，慢慢他们忘了神，慢慢他们不再以神作为他们的神，他们以为当地的那些的偶像是他们所依靠的那个对象，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好了，说 OK， 这样我不管你了。结果他们一而再的，如果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一而再的，他们被外邦来侵略，打得他们遍体鳞伤的，没有好日子过。但是不是一次，不是两次， 是一而再的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如果你要明白以色列的历史，早期的历史，你只看四世纪就会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图画。他们就是这样重复又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一个又一个重复的错误，还是那些的错误。到后来他们成为自己的一个建立一个国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他们被外邦来统治，被掳到外邦去。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讲？因为他们是住在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非常的丰富。他们进到哪里的时候，本来是有神的看顾、神的保护、神的带领，他们可以在那里好好的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的美好。但是他们放弃神，神好不管他了。当神不管他们的时候，结果什么？外邦的人就看见这个的以色列在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可能不来侵略抢夺他们？所以他们就好像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被这些恶狼抢夺了。你可以 imagine 一下，如果一个小孩身上穿的都是名牌最贵的衣服，手上拿着无价的珠宝，这个手拿着不知多少的钱在手中啊，在一群的贼的当中，你想他们会怎么样？一定被他们吞灭嘛，对不对？以色列就是这样，在当时因为失去了神，所有这些外边的人都成为他的敌人。这个就是他们幼年以来一直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敌人来攻击他们。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埃及人成为他们的敌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舍不得离开一个好像很舒服的环境，他们不愿意放弃当时的那种的享受。他们是谁？他们是神拣选的，成为他子民的一群的人。他是万王之王的儿女，他们是公主，是皇子。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一个美好的舒适的环境的时候，他忘了神已经把那个美好的迦南要给他们，他们忘掉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本来是皇子是公主，变成人的奴隶了。所以这些敌人并不是神对他们的惩罚，这些敌人其实是神透过埃及人来帮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地方，让他们重新可以得回他们本来尊贵的身份，本来很好的一个的生活的条件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进去在那里生活。所以神容让埃及人成为他们的敌人，并不是神不爱他们，相反的，就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神容让这些人成为他们的敌人，逼着他们让他们离开。当他们在迦南的时候，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成为他们的敌人呢？因为他们把自己本来非常尊贵的身份放弃了，邀请哪一些的恶人进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一同的生活，学习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 抛弃了那个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一个美好的哪一位的创造主。结果，神就容让这些外邦来攻略他们，来侵略他们，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在外邦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之后，神给他们回来。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改变了，他们开始把偶像除掉了，他们不再拜这个巴利，不再拜当时的迦南那些的偶像了，他们拜专一的独一的真神。所以神让这些敌人，他们的仇敌，作为一个管教的工具，让他们看清楚了，让他们明白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是谁，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幼年以来敌人就类似的苦害我，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就类似的来苦害我，苦害我，好痛苦啊。但是你发现一个事情，他没有绝望，他说我却没有胜了我。因为在他们的历史的里面，犹太人经过许许多多这些的受苦，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来涂抹了，他们还是仍然存留神给他们得胜。犹太人的历史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跟教训，你我的敌人是谁？还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敌人？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敌人？神为什么容让那些的苦害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我们不是应该得到神的保护吗？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为什么还遇见那么多的困苦，那么多的难题呢？有人说，你信耶稣又受那么多苦，我才不要信。很多人因为面对受苦就把这个信仰给丢弃了。但是我们要先问，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敌人出现？这些敌人是谁？神透过这些人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提醒？犹太人在埃及因为舍不得离开一个舒适的环境，就把他们的身份丢弃了，忘记了神已经应许给他们那么好的美地，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神的儿女，却做了人的奴隶。那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我们是神所爱的，用他的命，舍去他的命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归到他的名下，成为他爱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意无意的会把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忘了。我们有时候为了一时之间哪一种舍不得的哪一种的享受，成为奴隶了。成为什么的奴隶？在这里讲到有一个第三节，究竟这个敌人是谁？他说，那愿恨恶时安的都蒙羞退后。谁是恨恶时安？时安代表什么？时安是代表 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锡安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的一个地方啊。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所在，圣殿就是神的同在的一个的表达。所以这里恨恶锡安的不是这个地方，恨恶锡安的是恨恶锡安所代表的哪一位，就是我们所敬拜所相信的哪一位的神。所以这个敌人是谁？这个敌人就是那个恨恶神的那个人。谁是恨恶神的人？不是说人，谁是恨恶神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在今天我特别选了一节的圣经啊，我们的敌人是谁啊？不是属血气的啊，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恶魔的征战。所以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说某一个的人啊，真正人的敌人就是哪一个恨恶神、与神为敌的魔鬼。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敌人搞错了，我们把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成为敌人。其实真正的敌人并不是那些的人，真正的敌人是哪一个掌管幽暗世界的那个的魔鬼。魔鬼的人常常欺骗人，常常让人忘了他的身份，常常让人有意无意的掉进他的陷阱的里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多数时候我们不留心的时候，我们受了魔鬼的引诱，我们为了一时的舒适、一时的方便，我们把我们的身份忘了。魔鬼骗我们，挑起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被欲望所捆绑，成为罪的奴隶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他们好好的可以做神的儿女，可以离开，可以去到迦南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不做，他们却成为人的奴隶。神所以兴起埃及人来赶他们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生命的当中遇见一些的困难的时候，遇见一些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先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被魔鬼所欺骗，我们进入了罪的里面，而自己不知道，以致到我们流离往返，活在这一个舒适的环境，却远离了神的应许，最后只是敌人成为我们的提醒了，帮助我们再次回想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回到神那里去。四人用来描写他们受苦，描写的真的很透彻，他们用当时他们所明白的哪一种的语言啊，哪些的耕种的，用耕种的，用农业的一种的表达啊。他说在我背上狐狸的耳耕啊，耕的那个犁沟甚长，你可以想象在你的身体就好像一块的田在那里啊，我们用现代语言是椎骨之痛啊，哇，把你的骨头都挂出来。他是用这样一种的表达，表达什么？表达呢是敌人对他的苦害是到那样的深。我在读的时候我说，神啊，为什么需要那么的深的受苦？你知道吗？神有时候允许有些的苦难，有些的不如意临到我们身上，有时候轻轻提一下，哎呀，我们啊，聪明的我们醒悟过来，有时候醒悟不过来，我们就神需要很深的刺痛了我们，我们才看见，哎呀，是的，就好像那个浪子啊， 当他到一个地步连猪要吃的东西他都不能都没有得吃的时候，他突然间才醒悟过来，我需要回家。多数时候我们当基督徒，当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是谁，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只是为了一时的享受，我们被魔鬼欺骗，乐在罪的捆绑的里面，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回转，唯有神用极痛极大的痛刺痛了我们，哎呀，我们才能够回过头来，才懂得哎呀，我需要回转。以色列的经历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不断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让我们看见一个的真实的情况。原来一个人一个民族那么顽固的，神一而再的教导他们，他们都不听的时候，神要用重重的把他们刺痛了，他们才回转。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有敌人的时候，不要太快去埋怨，为什么我有敌人，为什么他们对我不好。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思想一下，究竟是不是我有哪一些的地方让我失去了神的保护，让我失去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以知道神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提醒我，以知道我可以回转。弟兄姐妹，基督徒并不是免疫的不会犯罪的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魔鬼撒旦是非常厉害的。不要以为你一次胜了他，你以后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没有，我们每天都是在征战。这个魔鬼太狡猾了，他常常骗我们，骗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身份，放弃我们拥有的东西，而听从他，跟随他，以致我们乐在一个受苦的情况的里面而不知。世人在这里继续的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不怕，为什么呢？历史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实在一而再的神都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回转，胜过所有这些的敌人啊，这些敌人都过去了，以色列还存在啊。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而再的神都是这样做，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把他们在士师的时代一个一个的民族拯救出来，兴起士师，在这个的迦南的时候，虽然他们被掳了，还是把他们救回来，安顿在一个地方里面。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这个公义的神他必定要改正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慈爱是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回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受一些困难的时候，好像有敌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以回转，神还是在那里等着的，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他在那里等着，盼望你回头，他就会继续的来爱你，保护你。以色列在历史里面他体验到神的公义，体验到神的惩罚，但是同时体验到神的慈爱，他砍断所有这些的绳索绑住他们的。今天也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软弱，但是有一位能，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我们胜不过我们的软弱，我们才需要这个救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困苦，脱离敌人的挟制，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他用他的生命砍断了魔鬼撒旦用罪来挟制我们的权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自由的不去犯罪，只要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的引诱，胜过魔鬼撒旦 的欺骗，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读到第六节，可能大家不太明白究竟他要说什么。第六节他说，愿他们，他们是指当时犹太，当时以色列那些的敌人啊，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啊，收割的时候不够一把，火捆也不满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形容但愿这些恶人，他们的生命是不长久的，他们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啊，为什么是房顶上的草？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好的房屋，他们是他们的房屋里面，他们的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我晓得啊，他们的房屋里面不是单单人住的啊，他们的房屋人住的跟动物住的地方都是在一起的啊，所以在外面的里面，他们就是有一些的泥巴在上面就平房哈，但是旁边呢就会搭起一些的棚，就是用草来盖在上面啊，给动物啊这些来在哪里来住的啊，所以到春天下雨的时候啊，这些的草啊就可以滋润，就可能会发出一些的嫩芽，但是不能长久的。太阳一出来，他们就晒干了，就没有了，都没有一个收成的一个结果的，啊。那事实当我们读这篇的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首的诗，啊，我就想到另外一首的诗，诗篇的第一篇。我相信这一篇也是大家很熟的一篇的诗。诗篇的第一篇讲到义人跟恶人的一个的对比，一个的结果。当诗篇第一篇讲到恶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恶人，他讲到义人的时候，义人是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只是形容一个听从神、爱神、跟随神的人，他的生命的一种的表现。但是恶人呢？恶人是不同。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了，不存在。恶人的道路是灭亡的，是短暂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形容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体会这样一个的表达。是的，在这些的恶人，神透过他们来管教我们，但是这些不长久的，他们是好像房顶上那个草还没长成，他就枯干了啊！而且好像收割的时候，连一把谷类都不够啊，不够满怀的，是很小的，没有什么重大的价值的，是形容他们存在。只是非常的短暂，不要惧怕。在历史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嘛，对不对？是的，以色列人经过许多风风浪浪哈，被这个国家所攻陷，被这个国家所掳掠，被这个国家所分离啊。但是神还是救他们，还是砍断他们所有这些的外邦的统治啊。你看，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存在，马代、波斯在哪里？罗马在哪里？啊，古代的巴比伦在哪里？所有这些都没有了，都不存在了，都过去了。但是以色列神的子民，因为有神的缘故，他们还是好好的留到今天，神迹般的复国了。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事实，这些恶人，这些来攻略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没有太长久的，这个是很短暂，他们就过去了。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虽然是面对好像敌人不断在那里尖锐的来攻击我们，但是不要害怕，很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最近哈，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候你看新闻的时候啊，那你会看见什么？ 最近的新闻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的消息，都是坏的消息，不是这里打仗，就是哪里暴动，对不对？啊，世界充满了国共的国，民共的民，啊，好像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好像我们没有看见什么光明的前途，这好像都是很灰暗的。我们在美国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感觉做基督徒还有越来越多的哪一种的不自由了，讲话很有小心呢，不能够得罪某一些的群体，你得罪的话你就死定了，越来越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好像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魔鬼撒旦在掌权吗？魔鬼撒旦在哪里来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出路了吗？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影响是短暂的，因为他已经是被打败的那一位，坐在天上的万王之王，无论在地上变动什么，他仍然是坐着为王。我们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究竟我们害怕的敌人这一个魔鬼撒旦，我们不需要惊怕，他很快就要过去了。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我们很多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总是觉得没有盼望了。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的那个新闻呢，在评论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那我挺赞同他这样的说法。这个时代好像很多人都没有盼望，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黑暗。但是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真实的不变的。以色列人在受痛苦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就让他们神就帮助他们砍断所有的捆绑。当我们地上，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受到各样的困苦困难的时候，好像魔鬼撒旦在掌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好像以色列人的敌人一样，很快就过去了。这个世界不是魔鬼掌权的，我们不要误听这些的错误的话。魔鬼在世界上没有掌权，是神在掌权的。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害怕今天所看见的情况，我们人人可以带着盼望，带着在神的里面的力量来度过每一天。谁是我们的敌人？很多时候不是别人，真正的敌人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不自由。我们听信了魔鬼撒旦的方言，好像离不开他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美国有一个相当发展的很快很大的一个的事工 ministry 哈，是监狱的事工啊，它叫做prison fellowship 啊，是 Chuck Clausen 啊这一个的人所建立的。这个 Chuck Clausen 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水门事件啊，记不知道这个事情啊？Chuck Clausen 就是在水门事件里面的一个的官员，在因这个事件他坐牢的。他在坐牢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自我的反省，他想到他的人生过去啊，究竟他的人生在哪里做什么。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在那里发现了看见了他的生命不能够在为着他哪一种所谓的理想，哪一种的以为的追求的东西，那真是错误的。所以他把生命献给神，发展了这个的监狱的事工。为什么呢？发展这个监狱的事工，因为他看见过去 虽然他过去是自由哈，没有坐牢，现在是坐牢，但是在过去其实他发现他其实是在被这个自我的欲望所捆绑着，是在坐牢的里面，现在只不过是多了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有形的监牢，哪里他坐在哪里而已。他发现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他同时也发现跟他一起坐牢的那些人，虽然在暂时在这个physical 的一个有形的监狱捆绑着他们，但是不等于他们离开了那个监狱他们就自由了。很多他们离开了监狱之后，后来又再进监狱，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是这个监狱捆绑他，那是他里面那个欲望，他们的罪所捆绑他。所以他知道真正能够让人脱离这个罪，这个捆绑，不是监狱，离开监狱，乃是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离开罪的捆绑。所以他发展了这个监狱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事工，影响了很多的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再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着。人如果不自由，人如果没有在神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处处都是敌人，四周围都是你的敌人。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释放，你就生命的里面你有了这一位的主，有了这一位的救主成为你的依靠，你的身份重新再肯定，在你的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能够找到谁成为你的帮助，你就真真正正胜过了。虽然有敌人，却没有人能够胜过你了，因为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真真正正掌权的王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敌人，盼望我们的生命不再成为敌人的捆绑，让我们脱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释放。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一个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经历不是单单是一个历史，乃是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怎么样的来带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他们所经历的里面，我们学会了，认识了你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透过诗人这个的诗篇里面所表达的，主，我们发现他们受苦的时候不是绝望的，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是爱的哪一位的神。虽然在极痛苦的情况的底下，还是没有敌人能够胜过他们，因为你成为他们的保护，成为他们的依靠。哦，主啊，帮助我们现今在这个世上做基督徒的，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的世代的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外在的敌人，但是多少时候魔鬼撒旦对我们欺骗，我们引诱，我们挑起我们生命里面的欲望，让这些欲望成为罪来捆绑着我们。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来重新认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可以胜过这些一切。也帮助我们当困难临到的时候，让我们反省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是否我们已经离开了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得罪了你，因此你用这些的困难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去回转，让我们重新得回这个的尊贵的身份，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在永恒的里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的生活。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